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深深的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知道你是眷顾我们的阿爸父，你是引导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都垂听。也求主你特别给我们一个倾听的耳朵，让我们在今天主日聚会当中，我们也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你让我们特别晓得关于管教的真理，让你的百姓就大得益处，大得你的恩典。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管教的真理。因为上一次的话呢，我们正好是复活节，所以我们就兼差讲了一次复活的意义。那么我们在前一次呢是讲了管教，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管教的真理。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来读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一节。好，四到十一节。好，希伯来书第二章四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好，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其实是蛮宝贵的一个经文。那么就是这个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关于管教的这个真理。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管教，要正确认识管教。其实管教我们翻译成中文管教这个词，原来希腊文它的意思主要是三个意思，一个是教养，一个是训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指引。好，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管教不是惩罚，而是教练。那么管教也不是骄纵，而是训练我们。那么管教呢，它也不是辖制，不是控制，它是指引，它是帮助。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管教它的基础和管教的目的。就是管教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管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神为什么管教我们呢？他管教我们的基础是什么？他为什么管教我们？他管教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借着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就分两大部分来跟大家讲。就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管教的基础，就是上帝凭什么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说关于上帝管教我们的基础呢，主要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好，我读给大家听。第五节到第八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他就强调说，我们为什么受管教呢？我们上帝为什么管教？我再强调哈，管教的意思不是惩罚，管教的意思是教养，管教的意思是训练，管教的意思是指引。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教养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训练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指引我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了我们管教的基础，管教的原因，就是特别是第六节他就展现的更加清楚。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我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管教有三个基础。第一个我想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主在这里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进行管教，好，他的一个基础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指引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教养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训练我们，乃是因为他爱我们。好，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大很大不同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是认为说，这个管教的话就是因为可能生气了发脾气了然后才有管教的事，但是其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管教，是因为爱，因为他对我们有深深的爱。所以上帝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孩子我要管教你了啊，就是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儿的都是孩子一听这个词儿就明白说，爸爸妈妈已经现在受不了了，就快怒气发作了，火山就要喷发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不是，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上帝管教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深深的爱我们。所以这个给我们很深的思考。再结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习惯的只是望文生义的话，我们把管教和惩罚几乎划等号，但是其实希腊文他这个管教这个词是教养，管教这个词的意思是三个意思，是教养、训练、指引。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教养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训练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指引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且他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中间都是在爱中做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在爱中做这些事情，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而且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哎呀，我经文背得很熟，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我背了很久，然后但是我感受不深，是不是啊？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是个理论。那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面他就强调，其实这个爱很实在，怎么表现？就是借着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指引，对我们的教养，对我们的训练，他所达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我们再去看，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爱他强调的重点还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开始讲的说神爱世人，他强调的重点是神对儿女的爱。就是一般的人，我们说从创造的角度都可以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可不是仅仅从创造，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讲的第二次的再造。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面讲管教这里的话，那么他讲的是再造之人领受上帝特别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给我们真的很深的思考。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去思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整本圣经的重点到底是教我们怎么去爱上帝呢，还是整本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上帝怎样爱我们？整本圣经的重点是教我们怎么去爱上帝呢，还是上帝怎么爱我们？这两方面的内容圣经都有，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哪个是重点？上帝爱我们。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说有些基督徒活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基督徒，是因为把这个主次轻重给搞颠倒了。就是很多基督徒他纠结于，他努力于说我怎么爱上帝，然后就很容易灰心，觉得哎呀我做得很不够，我怎么样。但是圣经的重点其实是告诉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甚至爱到一个地步，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的表现就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你越明白上帝怎么爱你，你越能爱上帝。其实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这个是更明显的。怎么明显？如果我们一味的要求孩子说，孩子你要爱爸爸，你要爱妈妈，这个孩子很苦， 但是孩子越知道爸爸妈妈怎样爱他，这个孩子越能用爱来回应爸爸妈妈。阿们吧，这个孩子就成长的越健康。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管教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们经常惯性的思考，一讲到管教就想到惩罚，就想到什么什么。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为什么要养育你们？上帝为什么要训练你们？上帝为什么要指引？其实指引包不包含纠正？我再问弟兄姊妹，纠正，指引就一定包含纠正。当我们想纠正孩子的时候难不难呢？孩子很多时候不高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当别人要纠正你的时候你就不高兴。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纠正我们呢？爱中纠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你想纠正他，他很不愿意，但是当孩子突然抬头看你，看见妈妈爸爸是充满的爱意在帮助在引导他纠正他的时候，他很快就软下来了。同意不同意？他就很容易拐弯。但是你如果是硬邦邦的话，他是跟你硬碰硬，然后他发现说，我现在是鸡蛋碰石头，我碰不过你，所以我只能听你。但是等有一天我变成了石头，咱就石头碰石头，我就不听你了。这就是所谓的叛逆，对不对？你会看到有些孩子为什么叛逆，其实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直是压他的。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整本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他一定会管教我们。但是这个管教，我再强调，不是惩罚，是教养，是指引，是训练我们。你会看到，有时候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不想去管孩子，其实是因为害怕了，对吧？有时候担心了，有时候其实是爱心不够。所以凡是推卸责任的父母，其实都是爱心不够。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有些我不是责备的问题，不是说啊、哎、这个父母推卸责任就是这个父母太没爱心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就是我刚才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把本末倒置了，做父母的把本末倒，一方面要输出很多爱给孩子，但是又整天在要求自己，我怎么爱上帝，我怎么爱上帝，枯竭了。其实你应该回到正确的主次轻重里面说，上帝爱我。我首先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天天常常思想上帝怎么爱我，我的爱充满。这个时候我用我的爱再去爱孩子的时候，因为我里面比较满，所以我爱孩子的时候，面对挑战，面对孩子的悖逆，面对孩子的不顺服，我能够有更多的耐心。然后我发现我耗的差不多了，我还是来上帝面前，主啊，你加爱给我，是不是？这个就是良性循环，而且孩子会变好，你后面花的力气会减少。但是我们说一旦颠倒，变成了说我整天在想我怎么爱孩子，我怎么爱上帝，你自己里面就像我就说举个例子，好像我们现在都用的自来水，自来水你那个水龙头一拧开就有水流出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水库，因为有水泵不断的把水泵过来。但是有的时候一停电，比如说有些小区停电，我们前一段时间小区停过一次电，一停电水泵泵不出来了，那个水龙头拧开还有没有水？还有一点水，流多长时间？很快就流没了，对吧？因为那个源头没了。所以你去看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去引导我们，上帝为什么去纠正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你越多的看见神的爱，你越能正确理解什么是管教，你才能正确的去知道说我该怎样去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借着神的爱，借着上帝的爱来去认识什么是管教。然后我越认识上帝的爱，好了，我越知道该，比如说我该怎么教育孩子，我该怎么去引导我的孩子，对吧？你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去看到，就是上帝他因为爱我做这些事情。好了，那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如果我现在爱不起来他，这个时候不是管教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安静的时候，就我宁可哪怕放他一会儿，我到房间里我祷告五分钟，或者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呼求上帝，我仰望主，然后让爱把我心中的这种生气、沮丧、灰心把它给化解掉、解决掉，我才能实施一次正确的教育。阿们吧。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是在怒气里面，我不是在爱中，我来所谓的管教孩子的时候，管完了以后两边都很伤。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我不是说我讲了这些我什么都做得到，因为牧师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也有软弱。有的时候你就是怒气之中把孩子管完了，你知道孩子很痛苦， 他也很不高兴。其实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会不会他生气了，我太高兴了，把我高兴坏了，你会不会？你可能那个时候是怒气，你那是说反话，其实你心里也很受伤。阿们吧。不是的，那你要回到上帝的爱里面。好，我要用爱来解决问题，我要用爱来引导他，我要用爱来纠正他，我要用爱来训练他，是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我是思考圣经，因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就是爱，对不对？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福音的开始是什么？也是爱。所以我那时候总结了一句话，我说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离开爱没有真正解决的。我再讲一遍，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离开爱没有真正解决的。有些问题不过是掩饰掉了，有些问题不过是丢开了。只要是跟人有关的问题，你只要离开了爱，这个问题没解决。比如说你跟孩子吵架了，比如说你孩子不听话了，比如说你跟别人相处出问题了，这个时候真正把问题解决掉，一定是要有爱在里面。就像主耶稣一样，是吧？你会看到哪怕那些人钉他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面所表现的依然是爱。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比如说你跟你同事吵架了，吵架了最后分了个是非，说你对他错，好了，似乎问题解决了，其实双方都知道这个搞了一个啥东西啊，搞了个心结在那里，搞了一个疙瘩在那，对吧？真正的解决问题，为什么有些友情我们那么珍惜呢？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好朋友之间有爱。好朋友吵架不吵架？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不吵架的，那是高深的友情还是肤浅的友情？不吵架的是肤浅的友情，同意吧？好朋友可贵的地方在，吵架难道不造成伤害吗？吵架难道没有分歧吗？有，但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因为有爱在里面，因为有爱在里面，所以这个爱就医治，这个爱就包容，而且这个爱就升华，把我们的关系给升华上去。所以甚至有时候，所以有些人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有时候也会讲说，夫妻要吵架，为什么呢？你吵架也好过你打冷战，你千万不要打冷战，你不要，我不吭声，你猜吧，是吧？我不理你了，这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吵，因为有爱在里面的时候，有些问题吵完了以后，夫妻关系升华了，对吧？夫妻关系更进一步了，哦，原来我忽视了这个问题啊，原来是那样子，然后关系进步，对不对？但是没有爱吵架可怕不可怕？很可怕。当然我们不是主张大家非吵架不可，而是让大家知道说爱它就厉害，它爱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基督徒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很大的优势？世人只有普遍恩典的爱，他能从亲情，他能从友情，他能从爱情，他能从这些方面来领受一些爱。我们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要，所以我说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软弱就是我们也讲十字架，但是我们经常讲我怎么背十字架，讲的是基督徒的十字架。你要多讲的是什么？多讲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你越看基督的十字架，你越被基督的爱所充满，你就很厉害，你就知道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人际关系的专家。就是有些，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经常，我们比如说经常去仰望主，经常在主面前祷告，他不见得口才多好，但是别人就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那种爱的力量，有一种爱的传染力在他身上，能够让他身边的人觉得舒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常常仰望耶稣啊。就像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的孩子比如说今天出门去上学，今天虽然星期天，但是因为调休的缘故，有些孩子要上学。比如说你的孩子前几天一直跟妈妈在一起，享受很多的父母那边给他的爱，他去上学他肯定像百灵鸟一样，对不对？别的老师同学不知道这三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会觉得这孩子这个状态可好，然后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对吧？为什么？因为爱。我们也是，我需要常常看耶稣，让主的爱在我。我透过耶稣看天父，我知道天父多么爱我，然后我在想圣灵天天与我同在，爱我，包容我一切的软弱，这种爱在我里面，然后我就感恩，我被上帝的爱所感动，所以上帝要教养我，上帝要训练我，上帝要纠正我，我知道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心就软，我就跟着圣灵的感动往前走，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说管教，上帝他管教我们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爱。 上帝实实在在的爱我们。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管教的第二个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说管教的第二个基础是已经和好而且很亲密的神人关系，父子关系，就是我们经文当中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面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强调的。我们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七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五这个十二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再读这三节的经文。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会看到这里面反复出现，反复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儿子，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然后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你去看到管教它有个基础是关系，管教它一个基础是关系，就上帝为什么教养我们，上帝为什么指引我们，上帝为什么训练我们，因为我们跟他有关系。就我们举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儿子，我就需要去教养他，我就需要训练他，我就需要指引他，他错了我要纠正。我们隔壁邻居有一个小女孩，我儿子八岁，小女孩比我儿子小两岁，六岁。那么这个小女孩我能不能管教她？不能，因为她跟我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就算她来我们家玩，甚至玩得很嚣张，我也顶多说，哎，这是叔叔家哈，你不能这样子。我顶多这样子就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如果实在是表现那个啥的话，我就得去邻居那敲门，让他爸爸妈妈来管他，因为我不是他爸爸，我是我，你来我们家了，我就你不好好我就揍你一顿，行不行？不行的，人邻居说你凭什么打我女儿，对不对？因为你又不是你女儿，你明白？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强调说什么呢？说我们和神之间有父子关系，我们和神之间有父子关系。所以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问到说，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在哪里？我说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个重大的区别，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知道对我们基督教抵挡的比较厉害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他们也号称敬拜独一真神，他们也不拜偶像，对吧？他们也强调敬虔，但是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只能说安拉是伟大的，就是真唯一的真神是伟大，但是绝对不可以说上帝是我爸爸。你如果说上帝是我爸爸，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这就是亵渎，可以用石头打死你，可以用鞭子把你鞭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是吧？你会看到希伯来书，所以这一段其实它非常的甘甜，就是我们说你不要把管教当作是一个负面的词，你要回到希腊文原文，教养、训练、指引。上帝为什么教养你？上帝为什么训练你？上帝为什么指引你？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有父子关系，他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儿子。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如果不管教你就是私子了，就是私生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上帝都不养育你，如果上帝都不训练你，如果上帝都不指引不纠正你，那么他还像你爸爸吗？就我举简单的例子，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小女孩来我们家和我儿子一起玩的话，其他的那些小孩子跟我儿子一起玩的话，其他那些孩子如果有错误，那么这些我只能是哎，挡一挡就算了，但是我儿子的错误我一定会纠正他，同意吧？因为如果我不纠正他的话，就好像他不是我儿子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管教我们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和他之间有父子关系，而且是一种和好的关系哦，弟兄姊妹，我再强调是一种和好的关系。还是回到我们讲，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管教的发生是因为怒不可遏，是因为关系出现了对立才有管教，但是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是和好，是和好，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不是因为彼此仇视。当上帝管教我们，就是上帝指引、上帝训练、上帝教养我们的时候，他的前提是和好的关系，他的目的是促进这种关系。我再讲一遍， 他的前提是和好的关系，他的目的是促进这种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很深的思考了，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迪，对不对？你去管教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你管教孩子的目的是借着管教，比如说借着纠正，借着 指出他的问题，包括指责他。你看到我们经文里面讲的有责备吗？有鞭打吗？目的是什么？我管教他的目的，我管教他的基础，到底是一种和好的关系呢，还是一种疏远的关系？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说再先，我先不扯那么远，我们先回到福音，等一下我还要跟大家讲。我们先回到福音，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和上帝和好？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说我很爱上帝的哦，像伊斯兰教徒那样子的，每天五课，他们每天祷告五次，很规范的，然后朝着麦加，还要拿个指南针啊，辨明麦加是朝东、朝西、朝南、朝北，然后不能屁股对着麦加，一定要头对着，因为屁股对着那是不得了的坏事啊，等等之类的，他要这样，那这些能不能与神和好？一个人很努力、很用心、很约束自己，不喝酒。啊，我们楼下有一个伊斯兰教的那清真的一个那个拉面馆，然后如果有人带酒过去，他就马上提醒我这是清真的，你不要搞这个。然后好，这些能不能让人跟上帝亲近？不能。你跟上帝和好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怎么样？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和上帝真的和好了，我们是真的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会管教我们，就是上帝会教养，上帝会训练，上帝会指引我们。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的，这是世上的人所没有的，因为我们和上帝关系密切，你知道吗？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什么呢，就是你千万不要误会，当我们经常用管教这个词的时候，是认为怒气，你看他有鞭打，他有责备，是因为怒气。不，当管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有和好的关系。上帝为什么不向我们发怒？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会经常向我们发怒呢？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是啊，有些事情不顺啊，本来这个项目都快做成了，砰一下又做不成，肯定上帝向我发怒。那天出门又爆胎了，是不是上帝向我发怒？然后这个孩子呢，这个又不听话，哇，早晨的时候送他去上学，累得我贼死，搞得很，哎呀，我觉得这对上帝来讲，上帝一句话的事儿，肯定能把这些都改变。上帝没改变，为什么？肯定上帝生我的气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知道是为什么？你要知道，你就要回到福音。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愤怒倾倒到哪里去了？本来我们应该承受上帝愤怒，同意吧？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不虔不义，但是上帝的愤怒倾倒到哪里了？倾倒到耶稣基督格格他的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才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才会出流汗如血，然后一个劲儿在那里祷告，很迫切的祷告，父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上帝把我们该承受的愤怒都倾倒到耶稣身上。上帝是不是一个不公义的上帝？不是。他既然把愤怒已经倾倒在耶稣身上，还会不会再倾倒到我们身上？你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做父母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够公义。我们有时候跟孩子发完脾气了，怒气未消，是吧？见到老婆再跟老婆再发几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刚强还是我们的软弱？我再问你。所以老婆就很不甘心了，说你孩子的事你骂我干什么，对吧？我们是什么？我们怒气未消，我发一顿还不够，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不是。上帝怒气都发在耶稣身上，所以他不会再往我身上发。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教养我？上帝为什么要纠正我？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怒气，是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那时候讲过，我说我突然这个也是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强调说，我们要神本不要人本，我们爱上帝不要爱人，或者说哎呀，不敢直接这样说，就反正哎，这个反正就是爱，咱要求神的荣耀不要求人的荣耀。就是你会清楚的发现，在他来讲，以神为本以人为本是对立的， 甚至爱神和爱人都是对立，或者说爱人和爱自己也是对立的，有没有发现？但是我说这些，我那时候在思考，我突然发现，我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些？其实这些法利赛人也讲，你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对主耶稣很不满？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安息日的时候把那个枯手的治好，把那个驼背的治好，把那些软弱的人治好，他们为什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认为安息日是为上帝的，你干嘛非要今天治他呢？你前天可不可以？你后天可不可以？你明天可不可以？你看按一般原则，哎，说得过去啊，对不对？主耶稣就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是法利赛人，是我说没有福音的人永远不能明白。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这个就是安息日的精义。安息是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在基督的福音里。真正在基督的福音里，上帝和人之间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什么？而是和好的了。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弟兄姊妹？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我们新约圣经和合本的第这个216页，以弗所书第二章14到16节。以弗所书二章14到16节，我们新约圣经通用的新约圣经和合本的216页，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我们就先读到这，其实以弗所书这一段都在讲我们跟神的和好。你注意，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一个在福音里面的人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神本和人本的纠结，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我们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就像爱神一样，对不对？保罗也讲，约翰也讲，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刚读这个经文，也不对呀，这个明明律法的总纲是两条嘛，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而且那个还是其次的，对吧？怎么保罗这个瞎眼了吗？这个怎么会这样说？约翰也这样说，甚至约翰还来个反推，说你若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得见的神。然后约翰还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了好多，说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我们爱弟兄，那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他就怎么完全了就怎么样。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其实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就知道，恍然大悟。因为在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完成神和人之间的和好，阿们吧。所以他嘴上说我是敬拜上帝的，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做法把他心里面真实的光景给出卖了，就是在他的观念里。所以他一再的强调神本神本人本人本，不能要人本，只能要神本。但是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他又纠结了，面对一些他爱的人他又纠结了，所以他就两头跑两头跑，因为他缺乏福音。但是当我们有了福音，是啊，我爱人就是爱神，我爱神就要爱人，这个不矛盾不冲突，因为已经和好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你原来有两个好朋友，这两个好朋友出现了矛盾，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做中间人特别难，对不对？你跟这个亲近，那个就是哦，我知道了，你现在看我有意见。哎，不不不，你搞错了，不是，我跟你也关系好。你跟他亲近，那个说好啦，我就知道你呀、啊，表面上跟我关系好，其实你是反对我。所以你说哇，这中间人难做呀，你哎，但是你这两个好朋友和好了呢，这两个好朋友和好了以后，你爱他，你知道这个好朋友高兴不高兴？高兴。你爱他呢，这个好朋友高兴不高兴？高兴。你知道吗？这就叫神人和好。所以在福音里面没有那种所谓的神本和人本的纠结。耶稣基督来为谁？是不是为上帝的荣耀？阿们吧。耶稣基督来是不是为罪人？完全为罪人。 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当人离开福音了，有些人就一再的强调说耶稣就是爱人，耶稣就好像耶稣跟神没关系了。但是另外一派就强调耶稣来了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其实你们为什么得救？为什么我们得救？就是神的荣耀，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你们得救没有意义。哇，说的义正言辞。当然后者一般都在宗教里面能占据道德高地，但是你会仔细去看，你发现他对立的，他的对立的。但我们在福音里面他是和谐的。那我们讲回我们今天讲的管教，上帝为什么教养我们？上帝为什么训练我们？上帝为什么纠正我们？因为上帝跟我们和好了，我们是他的儿子。你明白吗？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在教育上面给你带来突飞猛进的一个不一样的观念。我们什么时候纠正孩子？我们经常纠正孩子的时候自己受不了了，对不对？然后不行，再这样下去不干了，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所以我来纠正你。那个时候去纠正孩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两败俱伤，大家都很不愉快。但是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要纠正孩子？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纠正他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的父子关系或者我的母子关系，我纠正他的目的是要促进这种关系，要加强我们之间的和好。如果我现在用的方法不会达成这个目的，我就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达成这个目的。这样子的管教和一般的那些不行了打孩子完全两回事。就我们说，你是因为你那种管教，所谓的管教事上解决了，比如孩子不写作业，我生气了，再不写啊，你再不写啊，啊，撸胳膊挽袖子，然后戒尺拿出来，再不写，孩子看完了，爸爸我去写，好了，他去写作业了，但是他跟你的关系亲近了还是疏远？跟你关系疏远了，你管教一次远一次，管教一次远一次。只是孩子呢，这孩子现在还小，我不能离开你们，我离开你们我活不下去。但是一旦他认为机会到了，我可以离开你们，啪一下子他就离开你。你说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其实不是，其实心理距离已经拉了很长时间，已经很长时间，这个关系越来越疏远。但是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每一次纠正，我每一次训练基础，我是他的爸爸，我是他的妈妈，然后我每一次纠正，我每一次训练，我的目的要让我跟孩子的关系更亲近。你看看你教出来会一样不一样？孩子长大了，按照圣经上讲的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体，阿们吧，这是圣经说。所以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家，一定会离开家。但是你跟孩子的关系好不好？你跟孩子的关系很好，你跟你的儿子的关系很好。为什么？你跟你的女儿关系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让我们的关系更美好。我们关系好不是要辖制他，像我们上次讲的，关系好不是要辖制他，而是一种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而我们亲情之间的那种爱的纽带在其中。所以这是方面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讲，当你对孩子有了厌恶，气他，甚至嫌弃他，哎呀你看人家那个好学生，哎呀你看人家邻居那个女孩子，人家多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不是你管教他的时候，一定不是你纠正他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心理距离上你在推他，你明白吗？你想把他推开。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他不是推开我们，干嘛？是把我们拉近。所以你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要知道，这是两种所谓的管教完全不一样的观念。那种观念，惩罚式的观念，是越搞孩子推得越远。孩子推得远，请问你下一次管教容易不容易？更难，对吧？就举简单的例子，你说一个东西就在你手边，你伸手可以拿，结果呢你推了一下它离你更远了，下次你拿是不是要跑更远的路，你要费更大的劲，然后下次你又搞了又推得更远，所以你再做的时候更难。所以有些人就说，哇，孩子啊越大越难管。你会发现中国很多父母就是讲越大越难管，因为他的教育方式其实一直在推孩子，只要孩子犯错了他都在推孩子。孩子容易不容易犯错？容易犯错，所以这种关系在疏远。但是我们回到圣经这种教养，我们回到圣经这种纠正，我们回到圣经的这种训练，我们回到爱，回到父子关系，我每一次做这些事情都是来拉近孩子和我，让他享受我对他的爱，我也享受我对他的爱，他对我的爱。这个叫做良性循环，那个叫做恶性循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讲那你说梁弟兄，这段经文里面也讲到神的责备，甚至讲到神的鞭打，是， 上帝会责备我们，上帝会鞭打我们，但是为了什么？上帝责备鞭打我们是为了把我们从罪，为了把我们从错误当中拉出来。上帝不许可这些东西伤害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世人一切的教育，包括你说你之前是不是全盘错，我不是。但是有的时候你少说了几句话，有时候就少说几句话，比如孩子做错事情你管教他了，哪怕你没听过今天讲到，你说今天听了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仔细想，你管教他是不是每次仅仅是发泄怒气？不是，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做错事，对不对？你怕他继续错下去就会伤害他，但是你少说几句话，你说什么你要告诉他说，因为妈妈爱你，因为爸爸爱你，所以你这样错下去，你继续这样子，这个会对你造成伤害，我不忍心你受伤害。你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孩子就知道说，哦，妈妈不让我做这个事情，爸爸不让我做这个事情，因为爱我。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太让孩子看电视，因为要保护他的眼睛怎么样，但你不能简单不去看电视，不去看电视，你得告诉他说，儿子女儿，为什么我不让你看电视，或者为什么我规定一天只看半个小时的电视，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你，不希望你将来眼睛近视，对你眼睛不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和你只是生硬的说不学，你当然你心里知道是为什么，但他不知道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很容易误解上帝一样，孩子也很容易误解我们，阿们吧。所以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拉到我们身边，让他们享受我们的爱，我们也在彼此相爱当中得滋润，这才是正确。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我说管教的基础是已经和好的很亲密的父子关系。那么我要讲管教的基础，第三个基础是什么呢？我说是实实在在的父子关系。就是你会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如果你仅仅从惩罚的角度去看，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是巴不得这段经文赶紧跳过去。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对管教的理解是惩罚，他们对管教的理解是管束，而且是严厉的管束，所以这段经文不想看。我说你回到希腊文原文，人家是教养，人家是训练，人家是指引的意思。那么这段经文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特别感动。感动什么？上帝跟我的关系很实在。我说一个这个之前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说什么呢？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留守儿童。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天堂上，对不对？天父在哪里？在天堂上，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的时候又感觉不到圣灵的工作，甚至有些人因为神学教义上的错误，还认为说圣灵，一个人就算得救了不一定有圣灵。哇，一个人信耶稣有没有圣灵啊？一个人信耶稣一定有圣灵的，你怎么生出来的？你灵里面怎么重生的？谁生你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16说谁生的呀？其实圣灵生的，哪可能圣灵像圣灵？而且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说，我走了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圣灵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怎么同在？一会儿一会儿的？不是，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圣灵不，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我讲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留守儿童。什么是留守儿童？我们就知道说留守儿童就是有爸爸，但是爸爸离他很远，也没机会管他，然后他就野生野长，甚至之前那时候发生悲剧，几个留守儿童冻死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子的，所以很可怜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留守儿童？我说不，你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是留守儿童。你会看到上帝时时的常常的管教我们。我再强调，这个管教是教养，这个管教是指引，这个管教是训练的意思。就是你遇见的所有的事情，上帝的眼睛都在看着。上帝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在指引。我们传道人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传道人上帝设立出来就是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神是个灵，上帝不会说经常会在你耳边突然一个声音告诉你，但是上帝就借着传道人，借着讲台，借着圣经。为什么你去看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我说圣经的重点是讲什么？是讲上帝怎么爱我们，阿们吧。为什么上帝在圣经当中鼓励我们你要多读圣经？ 要甚至在生命记里面说要我们把他的经文戴在额头上，然后戴在衣服上。当然法利赛人就把他这个真的是物象化了，衣服穗子弄得长长的，搞一段经文。不是，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这些经文常常记在心里。为什么？因为你常常把这些经文记在心里，你就常常知道，常常提醒自己，上帝爱我，他与我同在，他每天都陪伴我，他在指引我。所以我们基督徒随时可以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不，哎呀不太忙了，现在那个河北有个弟兄正跟我祷告，你等一会儿。我们传道人会这样子，对不对？我说不行，这个你等一会儿。我们之前还有弟兄姊妹昨天找我说，哎，梁牧师，我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忙，然后你先给我留言。上帝会不会说你先给我留言？会不会这样子？你微信给我留个言吧，是吧？然后回头我再复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祷告上帝就听，而且专心的听，清心的听，听完了他就开始为你行事。阿们吧。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应许的，就是我说我鼓励大家把那个经文背下来，也很位置也很好记，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看到没？叩什么叫做叩门就给你开门？就说明他站在哪里啊？他在卧室里面，你在敲大这个大厅的门那儿，当当，那个叫不叫叩门就开门？不是，说明他站门口。说明他站在门口，你一叩门他马上开门，我就在等你敲门呢，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实在，我们不是留守儿童。所以在这里我在讲弟兄姊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遇见这样的，有些人问这样问题，或者自己也问过这样问题。比如说同样有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基督徒为什么一做马上就出事儿？然后非基督徒做了好像没事儿，是吧？有些人说这就是上帝的管教，我说没错，但是怎么解释管教？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你做这个事情上帝非揍你不可啊，你把上帝给惹怒了。所以有些人说最好那我最好临死之前再信耶稣，免得他揍我，是吧？这才聪明嘛，对不对？那我们说你要回到这里面讲的管教是教养，是训练，是指引。那么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那马上就会有不好的结果？我说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我就想起来就一个，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电影，那个叫做《异形》的电影 ，N 年前看的，里面有一集，他们几个小分队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是个残疾人，这个人他瘫痪了，然后坐在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他坐在一个椅子上，但他下半身没知觉，然后结果呢，就有一个人一个刀掉下来插在他腿上，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痛觉，他后来看见，哎呀，他就很生气了，你怎么把刀插在我腿上了？然后两个人就吵架啊，是怎么样子的？那你知道，上帝为什么当我们做错事情，他会责备甚至鞭打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保持痛觉。你明白吗？他要保持痛觉，就是当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得痛，你不能变成一个瘫痪的人，这个是属灵的，你知道，真的，有一些孩子。什么叫骄纵的孩子？骄纵的孩子不是父母爱他太深，骄纵的孩子是是非不分。你明白吗？我再讲一遍，骄纵不是爱他太深，而是是非不分。上帝对我们的爱深不深？我再问您，对不对？多深呢？比海还深，比山还高。阿们吧。如果你按程度来讲，上帝就绝对是骄纵了。不是，什么是骄纵？骄纵就是是非不分。你一个孩子明明做错事情了，父母不告诉他做错事情，不因此去提醒他，不因此去该责备的时候没责备他，他的属灵上面他就慢慢的在某一部分神经就坏死，就瘫痪掉，他就对那些事情是非不分了。所以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为什么甚至会鞭打我们？上帝为什么会责备我们？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鞭打的时候，我说过，我说其中有一个意思是鞭策，就是鼓励你，激励你，但是这里面还有鞭打，它其中还有一个词，意思是警戒。为什么警戒？因为上帝爱我们，他要保护我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罪对我们能不能形成任何的益处？有没有一些，有些罪会伤害我，但有些罪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会造就我，有没有？有没有罪能造就人这回事儿？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有利有弊，但是我说有两件事情不是这样子，一个是上帝的福音只有利没有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罪，罪对我们只有弊没有利， 罪对你只能造成伤害，不会给你形成任何的益处。你不要以为你说，哎，不是，那天我撒了个谎，然后就多赚了两百块，没有，你多赚那两百块，和你因为撒谎所受到的损失相比，经常会发现损失大得多得多。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知道，他甚至要鞭打我们。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他，比如说火对孩子是很危险，阿们吧。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不让孩子玩火，因为孩子有好奇心呢，他玩火，你这个时候当他玩火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严厉的警告他，甚至责备他，甚至打他的手，不许玩火，因为这个东西不得了的，你一旦引起火灾，你逃都逃不出来，对吧？但小孩子又不太懂，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严厉。为什么？因为我要保证他，我要借着这样的方式让他远离火灾的危险。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责备我们，上帝鞭打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更亲近他，让我们更远离什么东西啊？远离罪，远离危险，远离那些伤害我们的东西。这个世界上面最伤害我们的东西就是罪，你就晓得了。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我们就发现上帝对我们的关系实实在在的，是吧？不是只是将来在天堂上，也不是仅仅你重生得救那一刻，而是天天的，上帝的爱就借着这些训练、指引、纠正、教养等等这些方式来爱我。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实在。你每天都，哎，有些事情做不成，这是上帝的手。我知道上帝，我不是留守儿童，对吧？哎，有些事情做成了，上帝的手。我知道我不是留守儿童，因为上帝正在帮我。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大点，我们管教的基础。我说一个是爱，一个是我们跟神和好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和上帝之间实实在在的关系。那么我们要讲第二大点，就是管教的目的，就是上帝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把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就希伯来书12章从第9节我们读到第11节。希伯来书第12章9到11节，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253页。好，希伯来书12章9到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可以从经文当中其实看得很清楚，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对比的方式，说我们生身的父亲，就我们肉身的父亲会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那么何况我们万灵的父呢？生身的父亲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就是讲到我们人管教孩子、教养、训练、引导孩子，有时候凭自己的意思，不一定都对，不一定都对孩子有益处，同意不同意？你有时候训练孩子的一些习惯，不见得对他有益处。但是呢，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什么？是为了要我们得益处。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说讲到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我也总结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说我讲这段的时候，那么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可能讲这段的时候就讲你们怎么追求成圣怎么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去讲。我说其实上帝管教我们在这里，其实讲到管教，就是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份的尊贵。你是一个圣徒，你是一个圣徒。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们基督教甚至是我们新教独有的，天主教是不敢随便称一个基督徒是圣徒的，伊斯兰教更加没这回事儿，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练到最后能不能上天堂，那不敢讲。佛教不用说了，对吧？ 其他的都不敢讲，唯有我们基督教你会看到。所以我那时候提醒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是按照人的行为，其实保罗就提醒过，保罗说我们以前认人呢都是凭外貌，所以连耶稣都认错，从此以后不要再讲人。他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多，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问候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时候就说在哥林多的圣徒，哇，问题这么多还叫他们圣徒，保罗你好阿谀奉承啊，是不是这样子？保罗是不是阿谀奉承说这些人很可怕？保罗不行，我写封信的时候千万别说得太严厉，他们把我的信撕了怎么办？所以奉承他们说你们是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保罗被圣灵感动，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信耶稣，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我们的圣洁。请问基督是我们的圣洁，还有没有更圣的？你的好行为，你的努力，你的追求，能不能比基督更圣？不可能。所以基督已经是我的圣洁，我肯定是圣徒。天主教也不敢这样去讲，因为他们背离了福音，背离了圣经。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就看到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是气头上所谓的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贬低他。有没有发现有些父母甚至已经形成惯性了，哎，你们班那个谁啊，你看人家，你看人邻居那个谁啊。其实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孩子的感受是他很高贵还是很差？很差，很低贱。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上帝管教我们是什么？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知道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你是一个圣徒。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这个又是教育学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不是要贬低他，你是要让他重拾他丢掉的对自己身份的尊贵感的认识。你得让他知道说你很尊贵，你不能这样子，你不应该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反对你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很尊贵，是吧？就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啊，这个事情不行啊，这猪狗不如啊。那当然这个话说的很难听，但是意思其实我们说我们要用正向的去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去说的时候，就是你不是一般的受造，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你不是只造了一次。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我包括跟我儿子我也这样强调，我说你不是只造了一次，你是在亚当里有上帝的第一次创造，你在基督里还有第二次创造，你是重新再造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是何等的尊贵，所以你越明白自己的尊贵，这个孩子其实越自尊自重，越会远离恶事。这就是上帝的方法。你越打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你面前会装，他会骗你，你明白吗？他会在你面前啊、哦，爸爸不许可那样子，妈妈不许可那样。好，有些爸爸不喜欢的事情，妈妈不喜欢的事情，在他们面前我不做。但是呢，离开你们，他为什么一定会做？因为你已经把他贬低到一塌糊涂，他认为我是一个糟糕的人。糟糕的人做糟糕的事有什么关系？这就叫做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阿们吧。你晓得吗？但是当你教育你的孩子，你去看为什么，你看那个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那些绅士甚至老绅士年轻绅士怎么样，他不肯去做那些事情，甚至他明明他老人家可以上船，他不做，他先让给女儿，那个女人先让给妇女。为什么？我是一个绅士，你明白吗？我身份这么尊贵，我不能够做跟我身份不相称的事情。你看圣经上面讲我们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圣经上说你们是新造的人，你们从前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对吧？你们不再是暧昧之子，你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暧昧的事应该怎么样？应该丢弃，你们应该带上光明的兵器，你们应该是魔鬼征战的人。你原来被魔鬼辖制，魔鬼打得你一塌糊涂，你现在有资格，你现在很尊贵，你能打败魔鬼，你干嘛顺服他啊？上帝是这样提醒我们的，阿们吧。你有没有见到上帝在圣经里面一再贬低我们？你们很差，你们怎么很糟糕啊？然后去打仗，行不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孩子哭哭啼啼的，然后去打仗打赢的？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拳手上拳台的时候，然后跟大家对望的时候，我很差，我很糟糕，然后打赢的？没有的。你有没有看那些拳手上拳击场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先对一对眼，对不对？然后两个人你瞪我，就是其实他要取得气势上面的得胜。那么上帝就是他告诉我们，所以你去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管教这个词在以弗所书讲到我们教育儿女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这个希腊文原文。那么哥罗西书里面讲说，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看到吗？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就是不要让儿女气馁。所以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贬低我们。你去看，所以这方面我说很多的基督徒搞错了，甚至一些传道人搞，就是我们承认人是生来是罪人，但是人里面的神的形象样式还在不在？在的。人是很高贵，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赚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灵魂一钱不值，还是说你的灵魂比全世界还宝贵？他这个话是对着已经信主的人讲，还是对不信的人讲？他是对不信的人讲，说你们如果赚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灵魂，赔了自己的性命，太愚蠢了，这个做法不合算，这个交易你亏了，你用全世界换你的灵魂，你亏了。就意思是什么？你灵魂好宝贵，这么宝贵的灵魂，你应该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我们何况我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所以上帝管教我们的方法从来不是让我们贬低自己。所以我就想起来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彼得，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在海边的时候主耶稣谁也不问，就问他呢？问他什么？三问彼得，你爱我不爱我？就是再次让彼得去坚固，说你在我心目当中很宝贵，你不要因为你曾经软弱跌倒，你就以为我嫌弃你，你就以为我丢掉你，没这回事。包括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也是这样，以利亚加密山上多么勇敢，后来被耶洗别吓得一塌糊涂，然后上帝给以利亚的尊荣是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是几乎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出现，他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曾经记载有个以诺说与神同行300年没有见死，上帝把他接走，但以利亚走的时候怎么样子？哇，比以诺那荣耀的多得多，上帝用什么？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哇，他那些门徒在那里看了都哇眼都晕了，这是一个曾经大大跌倒被人一句话给吓倒的以利亚，然后上帝用这样的尊荣来对待他的儿女，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做法，这就是上帝的做法。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你怎么胜过罪，你怎么胜过试探，你怎么胜过引诱，绝对不是借着贬低你的人性，而是让你知道你身份的尊贵，是吧？我是很尊贵的，我不能这样。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看一篇文章讲的说一个原来在上海的一个就是富家小姐，然后到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多的批斗，但是她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就是他被人批斗的时候，然后要他什么去洗厕所什么之类，但是他还经常要穿旗袍，他还是穿着旗袍穿得干干净净，因为他的教养就是这样子，到死就是那种优雅。所以后来人家写文章说，哇，这个 没法讲，就是差得太远了，这种优雅你就磨灭不了，你怎么你可以给他，你可以打压他，你可以污蔑他，你可以说，但是他一出来他那种优雅，他穿着旗袍然后去扫厕所，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搞什么搞，搞什么搞？他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他的优雅。甚至我看那个文章介绍的时候说，他到临死，他第二天死了，但是他临死之前，他还是习惯化妆打扮得很漂亮。90多岁的老人家，他因为这是他的教养。他说，我们家的教养就是，女人如果有客人来或者面对客人的时候不化妆不礼貌，所以。就算这样，我当然这是他们家的，我不是说，哎呀，用那么一听说梁牧师，你这是不是卖化妆品的？就是叫我们都要化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种身份的尊贵，他抓住自己的身份尊贵，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我们的上帝，他来教养我们，他是为了让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身份好尊贵，你是一个圣徒，你是一个圣徒，你干嘛向罪妥协？你是一个圣徒，你干嘛那样？所以同样道理，回到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子，你教育孩子不是贬低他，儿子你是我的儿子哦，你明白吗？你是很尊贵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千万不，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子啊，就是你做父母的你千万不要自我贬低，因为在孩子心目当中，特别小孩子心目当中，爸爸妈妈都是英雄，是全世界最高大的人，你不要说我是个罪人，你孩子还不懂什么是罪人，你明白吗？你在这方面你就要告诉他说，爸爸，特别你有的时候自己说不好，说那妈妈说爸爸，爸爸说妈妈，明白吗？有妈妈要跟孩子说，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很厉害的，你爸爸很多的好朋友，很多人都赞扬你爸爸，凡是托付给你爸爸的事情他都做得很好，你们是他的儿子，阿们吧。然后爸爸要跟孩子讲妈妈，说妈妈你知道你妈妈多么好多么爱你，你妈妈很出色很优秀。这个你说梁弟兄你又在那阿谀人，我才不是阿谀人。其实我们讲的说实话，上帝的荣耀我们讲的万分之一都不够，但是讲到上帝在人里面放的荣耀我们也是万分之一都不够。因为人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唯有这样子才能让他知道自己身份的尊贵，不去做恶事。所以我之前跟我们一个弟兄我们去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我说我们基督徒遇见一些事情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说基督徒和宗教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宗教徒因为他没有这些认识，所以他为了不犯罪，他为了不犯戒，他会越来越窄。为什么越来越窄？比如说我做销售工作，销售工作可能面对回扣的问题，面对谎言的问题，为了不撒谎，为了没有回扣的问题，所以我不做销售工作。他的这个格局和境界是扩大了一层还是缩小了一层？缩小一层，对吧？有些人圣经上面说不可以醉酒，为了不醉酒我不喝了，请问他的境界是扩大了一层还是缩小了一层？又缩小一层。为了不什么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宗教的人就会有宗教的人，他因为仅仅有宗教的话，他的境界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就最后就成了，我说成了人棍了，你知道吗？就是除了基本的那些以外，所以他也很痛苦。但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我们那天跟那个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说很多事情我不做，但不是那件事不做，我不用错误方法去做。任何问题出现，上帝的美意一定是给我让我找到更好的方法把问题解决掉，就是特别越难的难题，就证明我目前所有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话，上帝的意思是让我突破。所以我们那个弟兄他讲我很认同，他说我认为任何问题至少有三种以上的解决方法，我说阿们，就是这样子的，你至少有三种以上。而且我们基督徒还比一般人还多，因为我跟上帝有关系，是吧？你看到雅各书第一章七节那里讲的，说我们当中若有人认为自己是缺乏智慧的，就要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就必赐给我们。阿们吧。你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认定我身份尊贵，所以我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用低贱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我不是逃避问题，而是我因为身份尊贵，我一定要用尊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你们可能用撒谎，你们可能用卑贱的方法，因为你的位置是那样子，但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是神所造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是在基督里重新再造，所以那些方法我不能用，我不能用，我要用的方法一定是好方法。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上帝的美意。有些问题甚至你要按照，比如说再举个例子，爱人如己的例子，爱人如己的例子，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仅仅有利于别人，我会造成亏损，这个不是好方法。因为上帝说爱人如己，所以我任何问题的解决一定是要造就别人，同时也造就我自己。所以你就突破出去，你会发现哎呀，原来那个方法还需要再纠正纠正，再修整修整，然后得出一个新的方案出来，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大家同得益处。你的层次高了没有？高了。所以我怕不怕问题？我不怕。所以宗教人士最后连头发都剃掉，家庭都不要，但是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境界会越拓越宽，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的境界扩大了，我的境界扩大了，我会面对新的问题。就像那个哲学家带他的学生一样，他就画了两个圆，然后一个小圆一个大圆，他就问学生，他说你们是小圆我是大圆，同意不同意？学生当然同意同意。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无知比我的无知小。这什么呀，我们是小圆，我们的无知更大？不，因为你们周长短，你们面对的无知小，但是我的周长大，所以我面对的未知领域更大。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会继续的扩大，我会继续的往前，然后我解决问题的方法越来越尊贵，我解决问题的方法越来越智慧。阿们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些管教的事呢，我们一开始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精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我说
第二个管教的目的就是平安的果子，就是我们经过上帝的管教，然后上帝把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心中更多的平安。怎么平安呢？我说这方面有两个，哪两个？一，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因为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我发现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我越来越多的体会到，我不是留守儿童，我不是天国在地上的留守儿童，我是天国派在地上的大使，同时上帝常常与我同在，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实在，不是仅仅停留在白纸黑字上面，而是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所以我心中的平安越来越强。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借着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就是我再强调，管教是指什么？是指的教养，是指的训练，是指的指引纠正。那么借着这些，那么我越来越强，我就越来越不怕挑战。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之前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些战争片，然后包括你会去留意，就是其实一个很能打仗的军队，在他的日常训练当中，他的弹药消耗甚至会出现人员伤亡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他的日常训练要跟战争相当，甚至比战争更激烈，这才叫训练，对吧？所以当他打的时候，哎呀，我们平时训练的强度比打这场仗的强度还要大，所以面对这样的打仗我不怕，我心里有平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上帝时时在引导我，时时在训练我，常常在纠正我，不断的去教养我，又用他的爱来陪伴我，所以面对很多的问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上帝训练的我越来越强，所以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平安。因为就像斯布珍牧师他有一个讲道里面他曾经讲过，他说，哎，其实魔鬼有些控告对我没有太大的效果。为什么？因为我平时的省察，我平时的思考比他的控告还深，所以你的控告不起作用。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对因信称义常常思考，但是思考当然一开始会左摇右摆，后来越思考越坚定，越思考越坚定，我很多问题我想过，所以当魔鬼来控告你，你不是神的儿女，哎呀，小意思了，这一箭射过来根本射不透我的盾，因为早都练的，哎呀，我得救确据好清晰了，你弄不死我，对吧？我还能反击你呢，我还拿着圣灵的宝剑砍你呢，你明白吗？是不是就像 NBA 那些球星，像科比说的，他那个，我知道洛杉矶早晨四点钟的太阳，我们以为人家是夸大的。那我那时候看新闻说，科比不是那时候来中国做过交流嘛？然后有些小孩子找科比，哎呀，能不能指导我们练球？说可以啊，明天早晨四点半。第二天早晨四点半，那些小孩子去体育馆，他带教他们练球，这是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他平时的训练强度都很强，所以在强强对抗的时候，他不落于下风。我们的平安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在这里来讲的话，就这里面说管教的目的是经练过的人得到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上帝管教我们，上帝教养我们，是让我们义，更加的义。一方面是因信称义，你领受耶稣基督的义，你只要信了耶稣，耶稣就是你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所以你这个义也是全天下无可匹敌的，没人能比得了。那这是耶稣基督的义，然后你还要经历义，你能感受到我是个义人，因为那个叫理论，对不对？就是耶稣的义归算给我，这个叫理论，这个理论落实到我的生活实践当中，就是我是一个行义的人，我是行在义路上面。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们做企业做得很好，我跟他们交通也得很多的益处，然后我特别开心。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有一次分享他这个公司发展的时候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公司发展的方向很重要，对啊，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他说但我们找到方向，什么方向？圣经上面说耶和华引导我们行义路。哇，我说厉害，是吧？这就把圣经放到他的企业管理，所以我们企业的方向是义路。你说傻的义路，我们企业的方向是赚钱，你那个太低了，对吧？一个只想着赚钱的公司能发展好吗？不可能，不可能，你明白吗？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再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认识到身份的尊贵，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一生一世认定我要走义路， 你试一试，你这个人就大不一样。这就是上帝他对我们进行教养，对我们进行指引，对我们进行训练，他的目的所在。这也是他的基础，就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基础是什么？神爱我们。基础是什么？神人和好。基础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父子关系。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份，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恩典里面结出平安的果子，让我们经历行义的喜乐。其实人的心灵，我再讲一点点，其实人的心灵只能安息在义里，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是没有办法在罪里安息的，所以罪人怎么安息呢？就只能自以为义，明明错了也说不行，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不这样他良心安不了。我们呢，我们有基督的义，我们有基督的义在我里面实际的不断的运转，然后我的心灵越来越安息，因为我安息在义里面。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最后还是鼓励大家，我们要去传这个福音，不单是在教育上面去效法上帝，去传这个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指引，得到上帝的教养，得到上帝的纠正和训练，然后更多的人得益处。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社会，其中一个大的造就也在于此。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活出这样的生命，然后来造就更多的人。感谢主。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但是这个管教不是怒气的发泄，这个管教也不是惩罚和辖制，这个管教乃是教养，乃是训练，乃是指引，乃是帮助，乃是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常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不是你的私生子，我们是你所收养的，要永永远远做你儿子的。所以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平安越来越多，让我们越来越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越认识到自己身份的尊贵，让我们远离恶事。我们越来越经历你对我们的引导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行在义路上面。求主加恩，求主把这因信称义的福音赐给我们，也让这因信称义的福音激励我们去行义，去行善，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